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过去一段几个月几个星期下来，我们都一直在看这个马太福音。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看到一个马太福音里面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记载，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5 to 7, 三章的圣经。这三章圣经呢，被称为是登山宝训，或者有人称它为山上的教训，山上的宝训。那很多人读马太福音呢，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呢，有一种很怎么说呢，很 mixed feeling, 很复杂的一种的感觉。为什么觉得这段圣经非常的好啊，这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圣经非常的好，但是呢确实觉得有一点的凌乱的哪一种的感觉。上个星期我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回去能够把这三章圣经读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时间把这三章圣经读过来。我不问你，叫你举手哈。如果你读过来的话，希望今天你在听下去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更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星期我一直在思考这三章的圣经啊，给我有很多很多的很兴奋的一个的 moment 啊，一个的时刻啊。上个星期我讲到回家之后，我的女儿说：“哇，爸爸，你今天讲到很兴奋，你是不是很兴奋？”我说：“是很兴奋啊。”那就是这个星期我预备这个的信息的时候，我更兴奋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把这个兴奋也带给大家哈。如果你读过这三章圣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这一份的兴奋啊。这个登山宝训，我们很多开始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很留意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哈。那么先不要打出来哈，等一下哈。这一段的圣经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我们被称为八福。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感觉到这几节的圣经呢是很有那个的感受哈，但是呢确实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哈，因为跟我们的一般的那个思想呢很不一样哈。那然后呢接下来呢就会读到这个论仇敌啊，论奸淫啊，论这个论哪个哈。那么感觉呢里面每一个谈论哪些东西都很好，但是呢读下去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的感觉，是说好像非常的凌乱，这里讲一点哪里讲一点，好像没有什么连贯性的一种的感觉。有一些的人在批评马太福音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马太呢是把耶稣基督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讲的教训把它凑在一起，就是不是一篇整全的一个的教导。这边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路加福音记载登山宝训是这里讲一下哪里讲一下，并不是一个连贯的一篇的言论。所以很多人都感觉，有些的感觉就是说是马太随意的，就是把收集了这个耶稣的言论，然后就一并把它放在一起而已啊，没有一个目的。其实呢我是有不同的看法。当我们一开始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国度，神的国度的一个的出现来看整卷的马太福音啊。当我们读到前面一到四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神所差来这一位的君王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然后第四章讲到他接受这个的考验，然后呢出来宣讲这个天国的进呢，然后呼召门徒。我们讲到哪里？ 然后呢，一进到第五章就立刻有一大三篇的言论教导在当中。有没有目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马太的安排。为什么？因为马太介绍给我们，告诉我们神的国，一个新的国道国度，一个 new kingdom 出来的时候，然后跟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究竟这一个新的国度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国度，一样哪些要准备进入这个国度的人有一个比较清楚了解，究竟我去还是说我进入这个国度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举个例子，我们要去一个完全新的地方，是跟我现在居住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当你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害不害怕，哪里是怎么样的人，哪里是怎么样一个社会，你完全一点idea 都没有，一点的知道都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的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会如何，可能会忐忑不安，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很紧张很害怕。相反的，如果你去的那个地方，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你还没去之前已经了解到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一个的环境的话，当你要去的时候，你就很有一份的把握，是不是？记得几年前我们接一些学生的时候去飞机场接他们一下来的时候接到他们，然后就离开飞机场。其中一个学生说现在是不是我们要进去15号公路？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告诉我从哪里，是不是从哪里出口？我说是啊，你都很清楚。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对 Logan 的地方，他住在哪里，然后他的学校在哪里，他去哪里买菜他都已经知道了，因为他还没来之前已经上去那个 Google Map 都已经 study 已经研究好Logan 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他一下飞机就知道我会走15号公路如果不走哪里的时候，就表示说我把他拐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很 sure 我开这个路是对的了，对不对？同样的，当我们越知道越清楚我去的地方哪里的是怎么样一回事，哪里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的文化，那我们就没有一种叫做 culture shock， 就一个文化上的一种的冲击不会出现。因为我了解了哪里的人物事是怎么样的运作的，以至到我进去的时候我比较有把握，是不是？当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你有没有经过 culture shock 这个文化上的冲击看见人家哇，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会这样来做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一种的好像文化上有一种的出入，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回应？可能有，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我感觉，我认为，马太一介绍天国近的时候，他立刻把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先来描述，先来告诉那些准备要进入天国的人，告诉他们天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一个的地方，一个的事情，以至到要进去的人不是说一点概念都没有就进入一个完全不理解的地方去。再说当我们了解那个的文化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眼光。文化这是个很大的一个的命题如果我们去找这个文化的定义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解释真的非常的尝试，我们生活衣食住行每一样的东西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讲文化的时候是太大了一个的范围。但是呢我在看到有一个的定义非常好请你替我打出来是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这个 余秋雨先生哈，在国内可能都认识他吧哈，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学者，他定了一个文化的定义，我觉得非常好，我借用他这个定义来讲一下。他说文化是什么？是一种包含了精神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通过类值和引导创建主体的人格，非常好的，很简单，非常到点的一个的定义啊。他强调是什么？强调是精神的价值、生活的方式、主体的人格这三方面。那我当然呢，我要借用他这个的定义哈，里面所讲的跟他所要讲的跟可以说是不一样，因为他透过这个来解释中国文化是什么哈。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的定义呢，帮助我们去思考。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天国的文化的时候，哈，天国文化里面的精神价值是什么？天国文化里面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天国文化里面的主体的人格是什么？我是借用他们这些借用他的这个词句来帮助我们进入来看一看，究竟这个马太福音节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三章圣经里面来讲这个天国的文化的时候啊，可以从那样一个的方向来做思考。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的起点。我有一个的对这三章圣经的一个的 structure 哈，一个的分段哈，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哈，麻烦你第二篇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与否哈。那我把这三章圣经呢分成了好像是五个段啊，基本上呢是应该是说是三个哈主要的分段哈。解释一下，第一个分段是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叫做天国子民的气质哈，是一个讲到登山宝训哈，五章的一到十六节，有当中有八福，然后还有这个门徒应该做盐做光哈这方面的，等下我再回来再说吧哈。那第二呢，就是生活和谐生活的指引，是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然后呢，第三是神是唯一的理想，六章一到十八节。然后呢，丰盛的人生的智慧是六章十九到七章的十二节。然后最后呢，是天国子民的生命，马太的七章十三到二十九。那大家看见这一个的分段的时候，我特意将来做一个的图表哈。你看见第一个天国子民的气质跟最后天国子民的生命呢，是相对呼应的一个的表达。第二个和谐生活的指引跟丰盛人生的智慧呢，是一个互相呼应的一个的表达。然后中间就是神唯一的理想，是整段呢这个天国这个文化的一个中心最高的一点哈。你说牧师你是怎么样把这一个的分段弄出来的？告诉大家，我这个星期我每一天都在想，都在思考这三章的圣经啊。这三章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呢要把它归类啊来划分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是进入一个神的国度，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去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马太并不是非常凌乱的把这一些东西放在里面而已。马太是一个非常有一个很有 structure 的一个的人，他编排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由这个犹太人那个思想那个架构来去编排这些东西。所以呢，当我去思想的时候，我再去一而再的去读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马太一直在这表达一样的事情。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出现哈，我先 请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先翻到马太的第五章哈，马太的第五章哈，第一个的所谓的八福这一段的圣经哈，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的到十六节的八福这一段的圣经哈，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一个的犹太人的一个的写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思想的一个的方向，就是说，第三节，这里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接下来呢，每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一直在想下去，我们所说的八福啊。然后我们看下去，每一个人每一个福，他要得的东西都不一样的。然后到了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你看，第一个福跟最后一个福的结果所得的东西是什么？是一样的。有一些的学者就说，是因为呢马太已经写到这里，就已经想不到任何其他的福了，就是重复再一次把这个第一个的福把它放在里面啊。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啊，怎么会没有福呢？再有更多的福都可以写下去啊，为什么会重复第一个的福呢？所得的东西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思想的架构，是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呢，就好像一个库湖一样，把所有这些都盖在里面，这个是一个整体，不是八样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放在不同的一个 perspective 来去看一样的东西而已。这是我称它为一个因为天国指明一个次之一个的一个它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性格上的一个的表达，它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天国指明就是有这个八个形态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它是把所有东西归类成一个的东西，所以好像一个库湖一样，这个是在里面是一样的东西，不是八样的东西。我们常常说八福，有人就批评，就是应该七福就够，七福，七福，哎呀，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一个福跟第一个福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七个。有人说不是，是九个福，因为你看接下来还有一个福啊，第十一节，人因我受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事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看，有时又另外一个福字了，所以有人说是九个福，但是错了。这个重点不是那个福，是得什么？这个重点是在这个天国里面，这个包含了这个气质，这个本性，一个用的，不是论那个福气而已，是有这个就会带出这样一种的生命，那是个重点。那下次我会跟大家讲八福的时候，我会低调的跟他们去跟大家来再讲哈。然后接下来呢，好像这个十三节到十六节好像跟前面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在一起呢？其实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这一种的生命的本质的话，就会有生命外面的一种的表达。耶稣说是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表达了什么？表达了一样是说，盐是对生命的盐是对另外一种的东西的影响，是潜在的影响。当你把一把盐放在一些菜里面的时候，整盆菜就被这个盐所影响了，是潜在的影响。光什么？光也是一种的影响，但是明显的，是外照的一种的影响。所以基督徒呢是有生命的影响，但是也有外在的 over 的一种的影响，不是潜在，还有外在的影响。所以这八种的一种的生命，这八种的表达的时候，不会是一种没有影响力的一种的生命，潜在外在都产生影响力的，这个是天国子民的气质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的形容。那这个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的马太在安排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抽出来一段零散的东西，是 互相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的十七节，五章的十七节你会看见一个的事情，耶稣说我来了不需要什么废掉什么律法和先知，我不是来废掉的，需要成全。所以接下来呢，他就会讲到很多这些论什么论什么论什么，一直讲下去，对不对？那当我们读在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等下我再解释，有关系的。我们一直读这些的论什么论什么的时候，到了第七章啊，第七章，大家翻到第七章，第七章的十二节。七章的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解咒是什么？律法和先知。那下面就是说的道理，就是你看见下面那个小点，嘚嘚嘚，意思说原文原本的文字里面没有这个的，所以因为解咒是律法和先知，就停在哪里了。那个翻译的人怕我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加了一个道理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讲的这些东西。那你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嘛，前面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好像一个括弧一样，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这一段从十七节，五章的十七节到七章的十二节，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的一段，里面要讲的是什么？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事情。所以他说他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来要成全。那么接下来呢，他就来讲这些这些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中间这一段其实是一个整体，五章的十七节到七章的十二节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里面讲两样的东西，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好，那么等下我再讲中间为什么是撤出来哈。那我很想好像查经班的时候就说大家有没有问题，讲到不允许大家问问题，我就讲下来哈，这是也可以哦，为什么不可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在二十一节里面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他说啊，论仇敌啊，二十七节论这个奸淫，三十三节论这个启示，然后三十八节论爱仇敌。那好像彼此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留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事情。每一个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开始都是这样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说的是什么？说的都是律法，摩西所给犹太人的律法的其中的一点。好，不可杀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十诫里面来的，对不对？是律法。好，然后接下来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奸淫，那个是从哪里来的？也是十诫里面来的。然后二十三节又听见有古人吩咐说，然后三十八节又听见有话说，当然后面的两个就不在这个的十诫里面明显的，但是也是摩西的律法在里面的。所以你看见一个事情，前面这几个的论什么论什么，基本上是耶稣针对这个律法提出来的一个的让他们的思考，可以这样说吧，耶稣来改正，还是说来帮助他们来明白到究竟神给以色列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听见律法这个的字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有一种负面的，因为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二十章里面讲到神给摩西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一直都是不可，感觉就是一种的很负面很被动的一种的，好像被辖制的control 被控制的一种的感觉。 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律法，感觉律法是不好的。那请问神给以色列的律法是要捆绑他们，让他们不自由吗？但是新约里面却不是这样一个的角度来讲律法的。耶稣说什么？真理让你明白真理，真理使你什么？得自由。所以神不是要让我们被捆绑，要你不可以做这个，你做了基督徒之后呢，你就不可以做这个了，不可以做哪个了。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了，以前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老玩家在教会的里面，他们呢在老华侨，哎呀，劝他们信耶稣，他们觉得非常的难，觉得很好，教会很好，很爱，很有那个气氛。但是问他们你要不要信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呀，还是不要了。为什么？我怕信了之后你们不给我打麻将，我怎么办呢？好像你信了耶稣之后就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你还要把那么多东西给我，那怎么就不自由了嘛？对不对？他说我还是不要了。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神所给的律法就是要让人不自由。不对，错了。如果我们明白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要控制他们不自由，乃是要让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这个属神的国度的里面，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彼此能够和谐的一种的生活。我请问不可杀人这个的要求，你限制我不能杀人，挺不自由的哈。但是你想一想，你不能杀人，别人也不能杀你啊，是不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因为如果那些人都顺从神的律法的时候，其实是保护我们在这个的社会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可以更自由的去生活，对不对？所以其实整个的观念的里面，律法并不是要让人感觉到被捆绑，相反的，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有一个和谐的一种的生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耶稣基督强调的。犹太人把律法看成是一种的捆绑，所以呢在他们面对律法的时候，总是来解释的时候就会加上很多古人的吩咐，那你就不能做这个，你就不能做哪个，安息日呢你就要在家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并不是神的原意。所以当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要把旧约的律法来推翻，因为神的律法并的原意并不是要控制这些人不自由，相反的，却是让他们活得更好、更和谐一个的社会。所以马太把这一段放在这里啊，他没有把所有旧约的律法都点出来，因为他知道不需要，举一反三，他们应该会了，提出这个的东西出来。而且再说这几样的律，这几样所讨论的仇恨、奸淫、歧视、爱仇敌，都是讲到在这社会里面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彼此之间就有一个更和谐的一种的生活的表达。所以我给他一个定名，这一段乃是一个和谐生活的指引。律法本身这个字本身不好啊，不是 law 啊，应该instruction 一种的教导，一种的指引，一种的引导啊。所以呢，这一段的圣经，耶稣基督是重新来帮助他们去理解，作为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是很好的一种的彼此的关系。那这是其中一点。往后我会继续进入哈这个第一条来跟大家来解释哈。中间如果你看到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跟前面论什么启示爱仇敌呢，完全都不同了。好，你会看见这三个的论施舍、论祷告、论进食呢，它的起点哈是一样的。他说哈其中有几个字是 重复在哪里出现的，就是说第六章的第二节里面说哈，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啊。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施舍节三个的论点呢，其实是讲同样的一个的方向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归类从同一个的方向来讲。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里说的，当你做这些事情，施舍是对谁的？对人的，对别人的一种的行为。祷告呢？对神的。进食呢？对自己的。所以无论我们是对人对神，还是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东西，都不要为了要什么，要表现让人觉得你看我多好，我有施舍了，你看我多好，我给多虔诚，你看我多好啊！我按照这个宗教的要求，我进食，我很有哪一个的追求。这三段里面都讲同样的话，你们不要打锣敲鼓的告诉人家我做这个事情，你要暗暗的做，然后你暗中的父看见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会报答你们。所以讲的重点是什么？讲的是我们所做的对象不是哪些人，不是自己，也不是在神面前炫耀我，你看我多虔诚。我做的这个动机是，我是为着唯一的对象，就是神自己。我做的理由是对着神而做的。只是这一段的圣经，当我们回应到前面的五章的四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五章的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说我们做的方向是乃是追求我们的生命像天父一样，这个是整个追求的一个高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的文化哈，余秋雨先生所定的这个的文化的定义的时候啊，他提到说精神的价值、生活的方向、肢体的人格，这些在当中表达的时候，究竟最高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人在他谈论那些中国文化的时候，他会提到成功啊、爱啊、喜乐啊，还是什么东西，认为这是所有这些文化共同的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这个。但是我们看见在天国的里面，天国的子民追求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神而活，以活着是荣耀神这样一种的生命来追求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最重要的高峰的里面，就是因为这个是所有这个天国里面我们所向往、所追求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接下来第六章的十九节到第七章的十二节，这一段圣经我在读这一段圣经上，我读完又读，读完又读，读完又读，我说究竟这一段圣经要说什么，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当我一直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站在一个神的天国的子民的角度来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的很重要的事情。十九节，六章十九节就说，你们为自那个不要在地上累积这些的财宝，好，你们要把财宝放在天上。然后接下来讲那个心里面的光哈，然后呢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吃什么穿什么，因为神会供应我们。然后第七章好像说不要论断人啊，然后接下来第七章的第七节里面讲到求神就会给，好像所有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后来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人生的智慧。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生命的智慧。 生命的智慧。什么叫做生命的智慧？生命的智慧说，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我们追求什么。多少时候我们人可以很聪明，但是没有智慧，我们会错误的把错的东西看成是重要的，我们一直追，一直追，追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哪个东西原来不重要。那个余秋雨先生在写这个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提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很年轻的时候已经赚了很多的钱，他要做的事情很年轻的时候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了，然后达到他的目标的时候怎么说，他说那个人说，当我达到所有这些目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活着是什么意义呢？好像我没有意义，让我要达到的东西我都达到了，但是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突然间我就觉得我好像选择死去更好。后来这个人呢经历了一些的遭遇，让他发现原来他最感动他的是什么，是对别人的那爱的表达的施舍。后来他就为自己找到一个人生的很重要的价值，原来我能够用在人群的当中找到爱，找到这个的可以贡献的话，我就找到我的人生。当然他是从那个角度，他不信主。当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事情，世界上多少的人就像这个人一样，在我们人生追求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寻找认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其实原来并不一定是最重要。所以在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我们不要在地上累积这些财宝，因为这些都要过去。然后他为什么突然间在22节就讲，你们眼睛就是你们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如果嘹亮了，你们全身就光明了，你们如果眼睛昏暗了，昏花了，全身就是黑暗的，你们里头的光热黑暗呢，你们的黑暗的是何等的大。究竟这个跟前面有什么关系？这是很重要一个关系。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 perspective, 我们的理解。当我们看错东西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方向走错的时候，这个是个非常可怕一样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他借技术解释究竟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什么，都告诉我们原来神都会给我们的。然后接下来好像在这里又说了，你们不要论断人，究竟这个论断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人会论断别人？因为当我们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一件的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不合乎我的标准的时候，我就对他产生所谓的论断批评了。从哪里开始？从我的眼光开始看那个事情，从我的标准来衡量对错，我就成为哪一个的所谓的审判官了。这个是讲什么？这个就是同样一个事情，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看见什么？那个是什么重要？那个什么不重要？除非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哪一种的所谓的自我的眼光，不要再批评，不要用我的角度来批评的时候，那个才是好的。然后为什么接下来他是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开门，跟前面什么关系呢？好像这一段应该放在前面祷告的哪一段才合理啊，是不是？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节奏圣经第七章的第七节开始到十二节，应该是放在前面论祷告的时候，把它连在一起，好像才比较好像顺畅合理，对不对？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雅各书里面雅各所说的一句的话。你知道雅各书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马太福音的。雅各书一开始的第一章我读给大家听，就是讲到 雅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写几封信，然后呢我读几节圣经啊，给大家听哈。他说，我的弟兄啊，你们乐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缺少了智慧，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吃着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说什么？雅各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告诉那些弟兄，如果你在苦难的时候，不要把苦难看得那么的苦，那么的难，哈，你们应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眼光，有一个智慧来看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过程考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够明白苦难所带来对我的帮助是如何。所以雅各就是说，如果你们缺少这个智慧的话，你们就求神给你们这个智慧，神就会把这个智慧给你了，你就能够看出人生的一个所谓的正确的人生观方向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在这里马太为什么把这段圣经放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人生的追求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观感，的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对那个错的时候，我们这是没有从神来得到那个智慧理解什么是真正好的。所以在这里马太就告诉我们需要去求神，神就会给我们。这个就是所说的人生生命的奉仕人生的智慧。那你说这个跟先知律法先知有什么关系？这是有很大的关系。旧约圣经里面所被称为律法的书，就是摩西的五经，就被称为律法书。那先知呢？先知书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先知就是指呢，是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五个大先知，十二个小先知加起来，我们以为那个就是只有那个就是先知书。其实，如果笼统来说的话，摩西五经以外所有的书卷都可以列入为先知书。先知是什么？先知并不是单单讲预言，先知是神自己的话语的出口，是神给人在地上透过这些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些的人。这些人是教导人如何在世上明白神的心意，得着智慧，让人可以在世上活得更好。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旧约圣经里面还是说我们整本圣经的里面合起来的时候，我常常教大家如何翻圣经的时候，诗篇在哪里，把圣经合起来，翻到中间的部分就是诗篇，这个是对的。从某个角度来讲，诗篇就是最长，所以在圣经的中间。但是如果真正来说的话，真正的中间是哪一卷的书呢？是箴言。箴言书才是整本圣经的中间的地方。箴言说的是什么？生活的智慧，做人的智慧，整个在神的里面所得到，因着这些的引导，我们的人生活的丰富。所以其实整个五章六章七章前面那几个论什么是讲到律法，后面所有这些都是讲到先知的智慧如何在世上生活的一个的指引。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这些的每一个段落的里面，这三个段落里面每一个段落都有中间都会讲到一样的事情，就是祷告啊。你说太奇妙了啊！在第五章的里面啊，44节讲到这些怎么爱我的仇敌。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神叫我们爱我们仇敌，我们说我不恨他已经是了不起了，还能够爱他们啊？那么神知不知道我们爱不了我们仇敌？所以他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然后为呢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神知道我们爱不了。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个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是靠着祷告，靠着神自己。然后中间那里讲到的关于祷告的功课，我们如何学习祷告。然后最后一段，最后这个的讲到这个智慧，也告诉我们，从七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祷告祈求神会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所以律法和先知这两个的重要的一个的观念，都在这三章圣经里面来表达出来了。最后一段是七章的十三到二十九，这里当我们读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讲到有两条的路哈，两种的树哈，一个假先知哪些人的来到，两种的树哈。那么这些人呢，你们不要信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奉我的名做异能，但是呢我不认识他。然后最后呢二十四节里面说，所以呢反正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哈，小孩子的儿童主要学的时候常常唱这个诗歌哈，聪明人把房子建在哈那个磐石上哈，那个愚笨的建在沙土上哈。那究竟这里讲一段是讲什么？是讲到说神的道理，神这些的智慧不是让我们知道，乃是要让我们去实行出来。神的儿女并不是单单有这个属灵的赤子，这些属灵赤子必定要带出我们一个生命的行为的表达。如果没有这个行为的话，我们这种哇，我是基督徒，我已经受洗回归于教会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只是一塌糊涂的话，这个不能够把我们这个基督徒属神子民的生命能够展示在人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不单只要知道这些的道理，我们更重要的要把这些道理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呢，你看天国的子民的次级，他的品格一定是影响他的生活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个生活的行为，这个的并不是真正的属神的子民。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去了教会受洗之后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说当我们认识神，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应该接受从神来的哪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影响我的生活，这个生活也影响整个的群体的表现。所以当圣经里面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就透过我们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生命能够认识神，这个就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兴不兴奋，看上去不像，但我很兴奋。当我读了三章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当我们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其实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并不是单单这个八福里面所赐的哪一种那所谓的福而已，那是一个整个生命、整个群体、整个国度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很大的 impact， 影响世界的一种 impact。 但是今天我们的世界有没有被基督徒影响？没有，因为我们只知道基督，只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没有醒出来，我们只不过是建在沙土上，冲击来了我们就倒下去。今天美国为什么起初的时候成为一个那样重要的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的国家？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 In God We Trust， 真的是信靠神而立国的一个的国家，但是只是一个口号，这个国家就要倒下去了。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如果我们基督徒这个只是成为我们一个口号的话，我们也好像沙土建在沙土一样，一定会倒下去的。我希望你也好像我一样那么兴奋读解三章圣经。如果你们还有读过的话，回去再读一下好不好？下个星期跟大家来讲这个八福这一段，基督徒的和天国子民的赤子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低头祷告。今天可能比较闷一点，但是对我来讲很 exciting， 希望大家能够回去读哈。 OK，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天国已经近了，我们要进去这个国度， 并不是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进去的地方。主，你已经清楚把天国，整个的天国的文化，整个天国的形态是怎么样都展示在我们面前。作为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的天国的时候，我们再不是带着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态度来去进去，让我们真正进去的时候就接受主你所给我们的要求，也让我们所明白的你的道理你的教训能够实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也知道我们不像一个房子建在沙土上一下子就倒塌了，让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你的磐石上，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你知道无论什么的冲击来到，我们都在你的上面不能够倒下去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来兴奋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